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日本首相安倍的美国之行对美日中关系的影响，然后我们要采访在香港战中运动中被视为青年世代的重要发言人之一的香港学联前任秘书长周永康，听听他对战中运动及香港未来的想法。那么首先要提醒大家一下，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呢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看日中美三方的关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高调访问美国一个星期，获得美国高规格接待。除了奥巴马总统大型国宴招待、国会邀请演讲之外呢，美国更送上新版的日美防卫合作协议这份大礼。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安倍此行凸显美日同盟进一步加强、剑指中国的寓意明显。奥巴马和安倍高调宣称美日同盟坚不可摧，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美日同盟升级在哪些国际国内因素在推动？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谢谢。
好，我们首先请张国华先生给我们分析啊。我们知道这次奥巴马访问，大家都注意到华盛顿对他的这个迎接接待是非常高规格的。那么正好呢，恰逢这个以后呢，习近平也要访问美国，你是否预见习近平也得到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你的看法是什么？
从这个接待的形式上来看哈，这个习近平当然他作为国家元首，有些方面可能在这个美国行政部门接待的这个规格上可能会超过安倍一些，比如讲这个21响礼炮，习近平有，那这个安倍就没有。那再一个就是说，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之后啊，这个习近平应该会检阅这个美国的这个仪仗队，那安倍呢，这方面就比较简短一点，军礼不是一个全军礼。但是还有一些方面哈，这个安倍得到的，那习近平大概就得不到，比如说国会。这个国会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的这个演讲，
对
这个日本首相是第一次，那习近平这一次就没有，所以我们将来看习近平的时候是有的有，有的没有。
好，我想听听刘平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大家觉得一个最大的重头戏就是安倍访美期间呢，双方签订这个新的美日防务指南，这是18年以来第一次修订这个防务指南。那么你觉得这个防务指南最重要的新的内容是什么？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好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从地区变成了全球。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这个日本以后可以派军舰到中东去协助美国人来扫雷，又比方说有一个飞弹导弹，比方说从这个朝鲜射出来，它是要打美国的，朝鲜并没有说要打你日本，但是半路上日本可以把你拦截下来，这种合作就范围就更广了，还有什么网络安全、太空安全。不过呢，这个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承诺，它是不是在法理上有约束力呢？这必须要安倍向国会提出来，国会法案能够通过之后才能够具有这样的法定效果。所以这个距离这个达到安倍所期待的还是有一段的路要走。而且你看现在日本国内已经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支持的人并不过半数。但是他在美日两个形成了同盟，然后来这个希望遏制至少是能够来制衡这个崛起的中国，他是有一定的宣示性的。
杨建立先生。
对，我觉得这个新的地方刚才刘平先生已经讲了。这个从地区扩大到全球，实际上可能是对于日本宪法中对自卫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规定可能有所挑战。可能我估计会引起日本这个国内的一些议论上的讨论，就是是不是违宪。但是我觉得从这个安倍前几年最近一个时期一直想改变宪法的这一条的背景来看，我相信他在日本会得到很大的支持。因为我对他在国会里，在日本国会里被通过，得到日本人的支持，这一点我并不持很大的怀疑。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日美安保条约通过一个新的指南，它有三个新意。第一个新意就是自卫，集体自卫和他卫。第二个叫地区性到全球性。第三个叫日本角色的改变。就说什么叫原来日本在战后是美国和联合国规定它呢有自卫 就是说美国为首的哈这个西方阵营规定他是有自卫的权利。那么前段时间安倍他们修改了就是那个一些禁令，那么就可以参与集体自卫，跟他国一起做防务。那么这一次更进一步叫他卫，就是不仅美国可以协防日本，当美国受到攻击的时候，日本也可以协防美国。第二就是地区性变为全球性，刚才刘平也讲了，所以原先日美安保条约覆盖的是日本周边地区的安全态势，现在变为全球性的日美合作，也就是说日本的自卫队可以部署到任何地方，当中东有事的时候，日本自卫队可以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当朝鲜有事的时候，日本自卫队可以前往朝鲜半岛。说这一点韩国非常关切啊，那么美国已经提出就尊重他国主权，韩国呢就说认为是他的一个成功。另外第三点，关键日本角色的转换，日本以前是一个从属的角色，那么现在变为一个主动的角色，就是这个指南中有一条说，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必须与日本协商，而以前是不需要协商不需要打招呼的，日本可以美国可以单方面的，而日本从一个从属的角色变成一个平等的角色，在亚洲跟美国并驾齐驱，将来如果打一个比方，就是在亚洲的军事联盟中，美国是一个正驾驶，日本就是一个副驾驶。
嗯，好的。我们知道这一次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防务协议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美国国务卿一直重申哈，就是美国有义务协防日本。那么这个协防范围包括在钓鱼岛在内。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宣誓呢是给中国脸色看。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的，这一次这个防卫指南里边哈，一个很明确的一点。而且这个从这个Kerry 国务卿以及到这个奥巴马总统本人啊，都一再的重申，就是说这个钓鱼岛是在这个美日安保条约这个涵盖之下的。那这个呢，我觉得除了给中国脸色看以外，最主要的是要给中国画一条线，就是告诉中国这个东西你不能碰。这个安保条约，美日联盟这个为了这个防卫日本这一点上，过去这样，现在也一样。这个没有改变，但是改变的就是说，过去只是笼统的说这个涵盖离岛，日本周边的岛屿，但这一次把钓鱼岛明确的写进去，因为这个美国人以及日本人也是要给中国画一条线，这个东西你不能碰，过了线的就有后果。我觉得这个它主要利益在这里。
刘平先生，我想问的是关于安倍在这次美国访问期间大家最关注的是就是在二战道歉的问题上，那么美国朝野也关注，那么中国韩国当然就更关注，那么你从他这次访美中间的言行，你的评价是什么？在二战道歉方面所表现的诚意或者没有诚意，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这件事情其实你看美国的媒体的反应分析，然后你看当天国会议员在之前在之后的反应，包含国会议员用这个书面的声明，包含议员写这个联名信，你可以感觉到美国人的期望是很高的，这个但是日本在这一方面跟美国的这个期待相当远。然后呢，你就看这个在过去一两年有关于这个所谓的慰安妇，美国有一个国会议员说不能用慰安妇这个字，慰安妇是你慰安啊，我们受痛苦啊，所以他就是用的强征性奴隶这样的字眼，所以美国这个有识之士或者正义之声还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呢，很显然美国在和日本在这件事情上，至少他们这个官方上没有对日本要求太过。有一个说法，这个也是这样一个分析，就是美国想用在这个安全上哄抬你，在这个历史问题上不再跟你计较，虽然美国官员也讲，一直讲了好多次希望安倍建设性坦率对话，
对，
但是就换得美国，这换得日本能够在经济利益上和跟美国能够有，比方说开放市场等等，结果至少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这方面美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所以你觉得安倍在这个道歉问题上做的诚意不是太够，你觉得跟美国官方的立场比较纵容也有一点关系，您是这个看法吗？
是的，因为花了很多的时间你去看美国表面上一套实际上做一套，跟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这个过去啊，大家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有个错误的这个预期也好，或者说想法也好，大家都是讲这个安倍啊是日本有求于美国，要拖住美国抱美国的大腿来共同这个抵御中国。其实这次我们看到美国有求于日本的地方更多，因为美国的这个大战略啊，它需要在东亚要有日本这样一个特别强的盟友，所以在很多问题上美国没有办法太计较。
对，我接着藏先生的讲，就是美国现在给予安倍一个最高的礼遇，可以说他给他最高的礼遇，就说明这个关系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就是说也印证了藏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说日本的关系对于美国是非常重要。重要第一就是这个前一段时间美国可以说在亚投行这个问题上吃了一个这个外交上的一个困境，包括他大部分盟友都加入了亚投行， 即使是美国在背后用了很大的力量，也没有阻止他们。现在没有进入亚投行的两个主要的经济体，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日本。而这两个这个经济体呢，在试图用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的这个
合作协议
来和那个抗衡。不加入这个亚投行，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是美国的决策者，可能我也不会加入，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和美国的一些决策者，也不是这个一些学者，也一些讨论，他们认为奥巴马在做一个这个常识性的决策，不知道为什么引起这么多的批评。实际上对中国的这个规则性的制定，实际上是不能够放心的。作为我们在中国人来讲，我们更加知道不应该放心。那么这是一条，这是美国要需要这个日本的地方。另外当然美国的亚洲再平衡的战略，没有日本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那这一次两国的这么一个关系，在包括这个对于这个日美防御合作指针啊，这很绕口的这个重新修订，本身肯定是指向中国的，这个意图非常明显，这个是不需要掩盖的。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我想补充两句关于那个钓鱼岛。钓鱼岛美国呢，实际上它的政策是四个字，维持现状。它在主权问题上并不选边站，就说你没有什么主权争议是你们两国间的事，但是美国要维持现状。这个现状是什么？就是钓鱼岛100年来都在日本的有效控制之下，而且在二战之后美国托管过包括钓鱼岛在内琉球群岛，也后来交还给日本。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有主权争议，它要求三点，美日都要求三。第一个，要通过外交途径和平协商。第二个就是说，第一个外交途径，第二个和平协商，第三个不得输出武力。那么，但是中国最近的态度是想输出武力，用军机和军舰去压迫这个钓鱼岛市，改变地缘政治。说这个是美国绝对不能容忍的。说美国是和平的缔造者，也是和平的守护者。那么像台海问题一样，美国希望维持现状，约束的不仅是中国大陆，约束的也是台湾。同样在钓鱼岛问题上，它约束的是双方。是由于美国这样一种维持现状的这种态度，才使钓鱼岛和东海避免了冲突，否则的话，恐怕中国自恃国力或者所谓的崛起，恐怕早就采取某种军事行动。这种军事可能导致区域性冲突，甚至引发更大的这种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另外一点，关于这个美日关系的话，我觉得不仅是安倍的重大胜利，美日联盟的空前增强，而且是奥巴马的精明外交的重大成果。奥巴马上任以来，改变了小布什那种政策。小布什什么政策呢？就是单边主义，就是倚仗和这个耗费美国的国力去进行一些事情。伊拉克战争今天留下的后患还是很深重。但是奥巴马反过来，更多的运用的是多边主义和巧实力，说他取得重大的成果，比如说跟古巴改善关系，跟伊朗谈判，包括跟日本的这种联盟，这样形成了一种有效的组合。那么这种组合足以就是压倒在中国方面的这种蠢动。那么我们知道在二战的时候，那我先说。
好，因为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这个美日同盟，就是大家都好像都是一个共识，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剑指中国。那么我想问的就是，在中国看来他的感受如何？我们知道本周在这个吉隆坡举行的这个东盟峰会上，东盟主席就指责中国在南海进行的填海造地活动是对当地的这个安全造成威胁，而奥巴马总统批评中国是利用块头和肌肉来向南海地区国家施压。那么这种种是不是也确实说明美国有向亚洲战略倾斜的这个重要性呢？是不是也是从反面证明它有这个必要性？张国华先生，
这个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美国的这个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通通都是这种这个想法的体现。这个其实在这个希拉里国务卿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这个我当时有一点点这个不同于破空的看法，就是说奥巴马做这一切做得好像很漂亮，其实我倒是觉得这很多都是表面文章。这个重返亚洲政策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们除了看到美国在这个在这个嘴巴上在形式上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在这个澳大利亚有2000军人的这个轮换，然后呢在新加坡现在在菲律宾大概也会有一些轮换的这个设施而已，其他好像没有特别的这个力量。而你看中国，他该做的这继续做，这个填海造地的这个行动是这个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
这个越来越加快，
越来越加强，
对不对？而且呢，这个中国也是吃定了美国，他认为你美国目前你是可以联合这个日本，你可以联合菲律宾，
但是有心
无力，联合其他国家，你没办法来阻止我。然后呢，中国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事情当初在填海造地的时候，我不是第一家，越南做过，菲律宾也做过，我只是块头比较大，我一做就做得比较快。 你不能因为这个谁做得快你指责谁，而是说就实质而言，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要把它定得很清楚。
哎，我希望把这个眼光拉得更远点。我们看这个，从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很多战略的调整和困境，在冷战以后呢，当然这个苏联的问题解决了，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问题。但那时候那个辩论也非常多，奥巴马不是，当时克林顿呢，因为批评布什总统上台，然后说对中国软弱，但是没想到他上台以后一年以后大转弯，比任何人都做得软弱。实际上当时是以一种思潮占了上风，这个思潮是什么呢？只要让中国经济繁荣，只要让它进入国际系统，中国就自然会变成一个这个文明的国家，一个国际，一个民主的自由的一个国家。可以说那是犯了一个重大错误。这么二十几年就证明当时的思潮是错误的。在最近这个 Henry Paulson， 这个以前的
财政部长，
这个人呢是一向的和中国关系很好，当然我和他也有些接触啊，因为我的案子当时他帮了很大的忙。这个他讲，他说他最近出书，他讲说这个思潮看来在美国动摇的人越来越多。可以说美日的这次的协定的重新修订和关系的加强是这种思潮的一个结果。我有点不同意藏先生的看法，就认为可能这是不是实质性的，未来我想有很多实质性的这个措施，因为美国已经慢慢的从中东那边这个抽出身来了，当然还有这个伊斯兰国的牵制，然后伊斯兰牵制可能还需要这个日本的帮忙，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可能会涉及到这些国家的问题。那这时候呢，他有精力来解决，更多的精力来解决亚洲问题。
我想接着杨建立先生刚才说的那个思潮来讲，因为现在确实有些人觉得在美国国内有一种针对中国的这个鹰派思潮在抬头，我想听听刘平先生，您有没有看到什么迹象？
是的，你现在看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时候，刚才提到一些人民的他们的观点呢，其实是很长的时间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实质的了解或者直接的接触，然后现在发生了转变。那么这样的书、这样的报刊评论也都出现了。对，那可是你也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那就是中国的崛起，你能不能挡得住？就是这个好长的时间大家开始讨论是不是太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或者是说当初寄望于让中国的这个经济啊出现了一些好景之后，它会在政治上在社会上也会转变，是不是就失望了？这是一个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美国采取的战略会把中国推向了跟俄罗斯结合的更紧密的话，那对美国的利益在哪里？其实就在安倍来之前没有多久，美国这个我看了一篇这个分析文章，他提到说奥巴马政府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对中国事务非常深刻的了解的人呢，或者是人数不够多，或者层次不够高。他负责这个东亚事务的驻青，他是日本问题出身专家。那么结果呢，美国在定你和日本的这种合作同盟的时候，会不会因此而促成了中俄之间更紧密的同盟？那么这对以后的国际政治的发展，或者是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这是很值得观察的。
这个美国人对，
我想今天陈国红先生的意见，就是说对于美国这个在中国问题上，这个鹰派思潮抬头，刚才有几位提到，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根源在哪里？
美国的鹰派抬头也好，日本的鹰派抬头也好，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包括日本的自民党上台，包括安倍再次成为首相，包括日本整体向右转，那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中国在东海和钓鱼岛时采取咄咄逼人的进犯态势，导致了日本国内政治的整体转变，导致了当时亲中的民主党的崩盘。同样，美国的鹰派这种崛起和他的舆论抬头，也是中国在南海、东海在世界范围内就是挑战整个这个战后秩序、挑战文明世界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刚才我很不同意啊，不太同意刚才刘平先生说到崛起这两个字的一个解读。美国和西方世界不是怕你崛起，看你怎么崛起。美国、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前的崛起方式是什么？是通过军事扩张、侵略、对他国的掠夺崛起。对不起，文明世界不接受这种崛起，把你打下去。但是战后日本和德国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自己的国家，和平崛起，成长为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和文明世界是欢迎的，并且是接纳的、帮助的。这次那个安倍也提到美国对日本的帮助，开放市场。那中国同样如此，你怎么崛起？如果你是和平的崛起，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对世界友善的国家，那么不仅美国和文明世界欢迎，亚洲国家也是欢迎。但是你今天的崛起是对内镇压，对内的独裁，对外的扩张，这种影响就导致了这个文明世界对你的本能的反应。而且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美国在二战的时候 是美中联盟对抗日本。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日本是奉行了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是亚洲的侵略者，给亚洲带来祸患。但是今天的美国是美日联盟对抗中国。为什么？因为今天亚洲最大的威胁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军国主义不在东京，而在北京。那么中国给亚洲国家造成了整体的不安，包括刚才提到的东盟国家在他的联合声明中指出中国在那里倒台操台所造成的这种危害。所有这些都有它的根据，都有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客观的形成。
好，张先生，您刚才
我是觉得哈，这个美国人啊，过去啊，从这个冷战时期的这个美中苏这个三角关系里边，对中国人呢，对中国一直有一种罗曼蒂克的这种情节在。第一次对这个罗曼蒂克情节造成冲击的就是六四。六四之后，美国人很多人感到很失望，好、哦、看到这个结果。但是那个时候呢，还在想，就是说等中国的经济发展，等中国的经济跟世界接轨了。那对中国的政治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良性的影响，比如说刚刚这个建立提到的啊，走向民主啊，逐步的走向民主。那现在呢，这个很多美国人所谓的这个鹰派抬头啊，就是这些人看到这个罗曼蒂克已经不在了，现在呢就变成这个硬对硬的这种对抗。我不太同意这个破空刚刚的说法，就是说这个美日联手好像就跟中国马上就像这个冷战时期的两个阵营的对抗，没有。我们在看到这个双方都还在，英文叫 hedging， 实际上是一种是一种这个预防性的措施。我们还要看到一点，中美之间、中日之间这个经济利益还是非常大。中美之间现在每年的贸易额6000亿美元呢、啊，超过了这个美日贸易额的差不多一倍。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可能一下就成为敌人，但是美国人要做准备，要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
刚才你讲的罗曼蒂克，
我插一句，
哎，请等一下，
你刚才你讲的是罗曼蒂克，实际上不仅仅是罗曼蒂克，这也是我最近发现的，因为从冷战的思维出来的一个美国政策，实际上中国老实讲，你美国冷战思维，实际上得利最大的是中国。冷战思维之下得利最大的是中国，因为当时美国对中国有需求。自卡特总统以后，这个是在白邦瑞的那个书里大量的史料证明的，就是在卡特总统以后，每一个总统在执行一个命令，使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要帮助中国繁荣强大，几乎没有任何的前提条件。这个现在还在执行。这个是不是不仅仅是罗曼蒂克，是实实在在的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我认为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在这个地方。尤其是克林顿当时是冷战以后是有机会来改变这样的这个趋势的，来在那个时候使中国能够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丧失了机会。刚才破空讲的，我愿意接着他那讲。实际上安倍呢，这次在和奥巴马总统和国会演讲中都强调了日本二战以后的自由、民主、人权以及在国际社会上的人道支持各方面的表现，他想强调他和美国这样的国家的价值是一样的。克里也讲说和日本的关系是牢不可破。什么样的关系才能是牢不可破的呢？第一，价值是一样的；第二，利益是相合的。现在正好是美日两种关系，如果没有前提条件说价值是一样的，一个独裁国家和这一个民主国家，即使当时有临时的需求，也不会是牢不可破。
好，刚才陈伯公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刚才国华兄啊提到这个贸易关系和经济关系，事实上在二战的时候，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啊，美日之间的贸易大于跟中国当时的贸易，而在欧洲，美国跟德国的贸易也是非常的巨大，压倒别的欧洲国家。但是美国不仅仅是现实主义者，他更是理想主义者，他要维护世界和平。当初这个美中联合对抗日本是维护世界和平，今天美日联合对抗中国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要看到一点，二战已经七十年。二战七十年以来，日本和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日本在这七十年中是一个叫做亚洲模范生，是一个民主的典范，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亚洲和平的保障，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打过仗。但是呢，在过去七十年，中国几乎跟周边国家打遍了啊，这个跟参与朝鲜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苦难，参这个跟苏联打，南边跟越南打，进入越南境内，然后在缅甸制造的灾难，最后在这个柬埔寨制造惨绝人寰的这种大屠杀，还有对东南亚地区的共产党的支持。说基本上可以这么总结：二战的时候，二战前或者二战的时候，亚洲的苦难和祸患跟日本有关系，日本负有极大的罪责。但是二战后，亚洲的苦难都跟中国有关系，中国是亚洲地区最大的祸患，基本上亚洲地区的祸乱、灾害、屠杀这些事情都是中国在背后背书。说世界格局发生了今天的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下，美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守护者，他一贯的正义性和一贯的坚定性，他必须站在像民主大国日本和其他 这些文明国家一边，对抗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而且日本跟美国，日本单独对付中国吃力，美国单独对付中国，现在来说并不以前有那样的优势。但是美国加日本完全可以压倒红色中国，而且可以压倒中国和俄国可能的联盟。
好，那么刚才彭宏先生提到这个美日同盟，那么我想就是在美国的学术界也有一种看法，就觉得美国过度强调美日同盟也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想听听刘斌先生，那么这一派观点认为就是到底这个风险是何在呢？就是如果美日同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对于这个美日同盟啊，其实很长的时间它事实上存在的，
嗯，
这里面包含了当初在这个越战的时候日本能够提供一定的协助，不是说它出动军队，比方说美国的这些这个战略物资，日本是可以提供帮忙的。其实就好像在冷战的时候，美国把核子武器摆在台湾的，当然也是等到后来解密的时候才逐渐出现。为什么呢？它这种合作它有它的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我同意陈伯公先生所讲的，在过去的这些年来，美日他们之间的合作对于区域安定是有一定的这个贡献的。在未来，美国仍然寄望于这样的区域安定。可是您刚才提到没错，美国也有一些学者他就觉得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个风险，比方说日本和美国之间是一个阵营，那么另外一边中国和俄国是一个阵营，那会不会造成一个新的冷战的开始了呢？再有一个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是不是真的要出现这种不但斗而且要破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再有一个就是美国自己的战略利益到底是什么？所以其实你看奥巴马在讲话的时候，他其实还花了很大的功夫，他讲他说美国和这个日本之间同盟的同时，我们要继续扩大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交往，也就是他还是其实也是美国一些这个学者所期望的，就你美国可以扩大和日本之间的合作，甚至可以广结更多的同盟，但是你是不是要和中国走上这样子更高度的这个针锋相对，这是要考虑的。
嗯，好，张先生最后请。
这个刚刚你讲到的这个人哈，卡品特，他是这个卡托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这个人啊，他基本上是一种这个觉得美国在国际上应该有一种孤立主义，我们应该回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好。就像在台海问题上，他一直主张美国绝对不能协防台湾，但是台湾要买什么武器我们全部卖。为什么呢？卖武器有经济利益，没有风险。这个跑去协防台湾，那要投入很多，这个连美国这个士兵的生命都可能丧失。所以他是这样一个观点。那他比较担心什么呢？担心就是说今天美国主导美日同盟，美国可以在里边就是说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很清楚，可是现在呢，日本的这个地位提升以后啊，平等以后，这个日本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如果破裂了造成战争，美国被卷进去，这个不值得。还有一个日本跟韩国之间的这个矛盾，弄得美国这个都两个都是自己的兄弟，我是帮你这个打老二呢，还是帮老二来打你，都不好办。所以卡品特主要这样一个想法。
好，杨经理，现在请简短一些，我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对，这个美国学界对于外交的讨论向来是存在的，这些理论向来也都存在。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迹象是证明，就是说这个鹰派的逐渐占上风，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这个现象。而且这个奥巴马和安倍的这次的很多的交流已经这个表现出来这种迹象。那我要讲的就是什么呢？东亚国家实际上是要可能因此要站边，经济上它是很多的要依靠中国，但是在政治和这个安全上要更多的依靠美国，所以未来在亚洲有很多的这个大戏可以看。
嗯，好，陈伯公先30秒的时间。
对这个美国跟日本这个关系啊，实际上对中国已经产生了影响。我们看到习近平现在政权其实对日本是放软了态度，两次会见安倍，而不顾安倍并没有道歉或者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举动。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中国国内有权力斗争，像郑永康操纵政法委那个搞反日示威，后来这个军方那个搞强硬的外交那个军事对抗手段，使习近平难办。但习近平通过权力斗争，在军方得到了掌控权，在政法委得到了掌控权，所以习近平现在对中日争端在降调降温，所以这是他会见安倍的重要原因。这个背后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美日联盟的加强使中国改弦易辙，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嗯，好，那么日本首相安倍访美的话题呢，今天我们就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刘平先生、张国华先生、杨建立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和香港学联前任秘书长周永康先生对话，听听他对战中运动及香港未来的想法。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